我们今天第一堂道其实蛮重要的。那为什么要先讲这一堂道呢？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题目是什么？一人一路。那么一人的产生呢，主要是福音的大能。但是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多少，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现在的教会很多的信徒都是属于消费者的信徒。你们知道消费者吗？就是 consumer， 他们来教会就是来听完道，然后听完道就走这样子哈，听完道吃吃饭，然后就走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教会呢，有我在很多地方讲到，我就发现教会有几种教会，有些教会非常有活力，但有些教会呢，它就是怎么删都删不起来哈，摇不起来哈。所以我也做这些思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哈。那我就想到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这样说的。那故事是说，在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有一个教堂，那教堂本来也还蛮兴旺的，就是说至少人不是很少。那么这条街后来越来越发达，就来了一个，就在盖了一个 theater， 你知道这个演剧的地方。那么这个牧师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他们那个剧场里面那个买票排队进去的人呢，常常排到教会里面这边来。可是呢，教会的人数呢又减少，经过几年以后人数就慢慢减少，可教会那个看戏的人就越来越多。那单单这么几年来，这个牧师呢就跟剧场的那个老板呢就变成好朋友。那么有时候一起吃喝咖啡嘛，喝咖啡他们两个就谈起话来了。那谈话当中，这个牧师就有点发一点牢，一点点牢骚。他说啊，现在人心不古啊，就人心呢越来越坏啊。他说你怎么会这样说呢？他说你看一下哈，你们看戏的人越来越多哈，来教会的人越来越少哈，所以你说人心是不是越来越不好呢？结果这个剧场老板就说，他说牧师啊，你真的要听真的答案吗？他说是。那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真正答案。他说我们演戏的人呢是假戏真做，那你们教会的人呢，你们是真戏假做。他说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们演戏的这些人呢，我们故事都是编的，可是每个人去进去里面去演这场戏的时候，他们就是用全部的精力去演，当真的来演。虽然这个戏一演完以后，他们要回复原来的生活啊，还应付真正的事情，可是他们又久，很多时候他们这个演戏这些人到十点多已经戏场完了，十二点多有些人还在里面走不了。为什么走呢？哭的还在哭。他为什么哭呢？因为他进入那个剧情太深了，他没有办法走掉，他还在那个演戏的这个情绪里面还没有发泄完。他说你们基督徒啊，他说你们是真戏假做，谁都知道人生有死，谁都知道人会面对永恒，可是呢你们活的样子呢不像有永恒。您说好了，不像永恒，好像你干什么事儿都没关系，你不会去面对任何的审判。你们这基督徒呢就是有假作，就他说你们这假作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到教会里面来，你们唱唱诗歌，做礼拜 entertain 的一下哈。你知道这个 theater 本来是 entertain 的嘛，这样现在教会被 entertain 的，我们这牧师叫 performers。我现在在这里做单口秀啊，你知道吗？comedian 哈，这单口相声，那讲完了以后我就走了哈。那过了几天，你们给我个 check， 我拿了坐飞机又回去了哈，到 New Jersey 再去表演哈。就有点像这个样子。他说为什么是这个？所以他这个故事我听了以后，我有很深的感想。我说到底我们少了什么东西？我们的信仰都最正统的，你们同意吧？我们信仰很正统的嘛，信仰都是很正统的，可是为什么会没有能力？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啊。那有些教会是活的，我的教会蛮活的，你知道吗？ 我们教会蛮火的。我们现在已经紫德堂在 Newton 紫德堂，我们的东欧也堂已经快建好了啊。那我们短宣队暑假孩子马上出去了，我们刚好一支短宣队从中国刚回来啊，我们一直不断的在那里转来转去。那我就想一件事情，其实我也没干什么，我真的没干什么。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哎，他们为什么会活泼蹦跳的？我后来明白了，这里面跟福音有关系。福音，因为我起先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巴结过我的信徒。我不怕人家离开教会，这是我的特点。我说哪一边有草吃呢？那就去那一边嘛，对不对？啊，前几个礼拜有人给我讲说，啊，刘牧师，我们要到回去以前那个老教会，那个老教会都快垮了哈。哎呀，我们真谢谢你啊，说来说去哈。那我知道有很多人的一个反应就说，哎呀，你不要走嘛，我们在这里这样正好。你那个教会，你当初跑来就是因为教会有问题，现在你要回去有问题的教会哈。啊，你听得懂这个逻辑吗？哈，哎，你离开教会是因为教会有问题，现在就这个逻辑嘛。但是我的看法说，我说好啊，神感动你回去很好啊，没有问题，你有什么事情呢，你是可以再来回来找我，我能够帮你什么我就帮你什么忙。那我们觉得他是觉得说他在这已经喂养到个地步呢，他想到那一些人，他说我要回去，我说我很赞成你回去。所以我们是不怕人少的啊，反正他一直生嘛，你怕什么呢？还是生嘛，所以我就想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我就读了一段圣经，今天就要跟你们分享这一段圣经哈。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我们说福音到底是什么？假如这个是不对的话呢，那我们大概我们再怎么讲都不会对，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带信徒呢，大概都是怎么带都没用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啊，你方法用尽呢？啊，他躺在那里说不动就不动哈，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哈。好，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啊，第四节到第十节，一章四节到十节啊，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十节，找到我们来念。来，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的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是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来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就是让我们在你面前见你的话语，你再次的复兴我们。主耶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疲累的，就是我们服侍也疲累的。主耶稣，我们看见我们冲的时候我们旁边没有人，主耶稣，我们感到孤单，但主，我们想起你说你的福音不单是言语，也在乎全人和圣灵必充足的信心。所以说我们求你就恩待我们，那我们再次回想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再一次的站起来。所以说复兴我们，因为这里有许许多灵魂，所以说他们的失丧，他们的得救都在我们的肩膀的上面。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偿信主耶稣的甜美，不让我们活在不冷不热里面。主耶稣，因为在这不冷不热里面，我们也感觉孤单，感觉无力。主，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是讲的听得通得造就，恩待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来看一下福音啊，这个是什么样子呢？这是我女儿画的哈，我女儿是个 artist 啊，她有一天她画一张画，我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下哈？她就好，她说你拿去吧。她画了一个孩子哈，这是她的一个画的一集的画，这个女孩子叫做 Nora 哈，叫做 Nora， 她有一集啊，从这个小她画了很多很多她的故事。这 Nora 这个孩子呢，她就有点像现在人，她早上起来啊。爱睡不醒了，有没有啊？那就怎么样 ？Good morning。可你发现有两只鸡，这是我鸡年讲的故事，在一个教会讲得到。叫这个鸡年，2017年鸡呢，很多的基督徒就像这只鸡，看看它而已。就少部分的基督徒怎么样会叫的？所以有很多现在很多基督徒是哑鸡哈，哑鸡就是说不会叫的鸡哈。这为什么会不会叫呢？因为他每次要叫的时候都，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人啊，真的在家里养鸡，什么地方出问题呢？鸡一叫的时候，隔壁就 complain 了哈，所以他们就要追那个鸡呢，准备把杀头，所以鸡卷到最后呢不敢叫哈，叫的时候就很多麻烦哈。现在很多的基督徒是这种鸡。他那个体型很大，然后看着这个要醒不醒的，没有人把他叫醒。可是有少部分的基督徒也叫的，所以在这个鸡年的里面呢，我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哈这个是我女儿画的因为我写了，我看着她这幅画，这你看这个她刚那个 Nora 又在这里这是她的标志哈她画了，在过年的时候画了一首。那我看着他画的鸡，我说你翅膀有点小，他说把那个纸不够了哈，你知道那个纸不够了哈，那个这个纸已经，他说我已经画到边去了哈，纸不够了哈，我说好了，那借我用一下，他说好，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诗，我说哈，鸡鸣不已于风雨，幸得师承天下白哈，这个鸡呢，它本身是五德之群，你们晓不晓得五德之群？他是个五德，就是讲说他鸡有官哈，这叫文德哈，脚有具呢叫武德哈，那打架的时候呢敢向前呢，他不知道你看过鸡打架没有，那狗都怕他的哈，那狗都怕他的哈，那么那个叫勇德哈，那么他看到东西可以吃，他会叫别人一起来吃，叫仁德啊，那么他是呢信守天下，就是说那个天下大白的时候他每天都会叫，就叫信德，所以他叫信德师承天下白，这个清楚吧，这个你要知道哈到圣族亲主在晨曦，更胜主地闻鸡起。我后来我你说我教会我牧会没有秘诀，后来我发现我有秘诀，我教你们好不好我们保加利亚教会现在在建堂，人数比你们多人数比人多，正在建堂。那么这么一些人呢、我在路上哈、跟永聪也谈了一下这个，我说那些人其实书都没读书的，大概整个教会里面大概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的，还有几个高中，其他有书都没有读的。可是当我们去那传福音去，你知道我们传福音是怎么传的吗？我们去呢，拖个他们在这个市场里面卖东西哈，卖那个皮箱，卖鞋子，卖这些人都很可爱的中国人嘛哈我们一看到他说啊，生意好不好？还行啊，我说你卖这个东西不错啊，他说是啊，他说你不是本地人，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说是美国来的，美国，他们都很喜欢到美国来，美国来，我说是啊，我们来美国来，你们这里有个教会你知道吗？有听说。我说你没有去过教会？没有。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去呢？我忙。你知道那个基督徒信什么吗？不知道耶。你有没有20分钟我跟你谈一下？没客人。好啊，坐下来半个小时带他信主哈。我们是这样子把那个教会一个个个个个个就我有一次去就受洗了9个人哈。我们大概去了8天9天吧哈。就带他们去，然后来的时候呢，然后赶快派短宣队去造就，哇，那个 internet 的哈，上主日学哈 ，Skype 哈， 然后怎么做，现在很 globalized， 你怎么做这种事情呢？我们那个材料呢，前个礼拜就寄给他们 material 啊，他们都会收到嘛，然后我们那一天我们就 Skype 上主日学，诶，他们也成长啊，成长得很好。后来看看这也不太行哈，哦，后来怎么办呢？就弄个每天读经计划。每天读经计划是什么呢？啊，他那个姊妹很好啊，已经传了三代人了。有人这个提醒说，啊，我们要读经，所以他就在 internet 乱找哈，找到一个读经了。哇，那个读经很厉害，一天读四章到五章圣经哈。那他们就这样子的，他们有个叫 WeChat， 我现在也有 WeChat 的，我很厉害了哈。我想微缺的，不缺的也不行了哈，啊，我就跟他聊了哈，就下去了。反正他就微缺，那每天他们就开始就说今天读经这样这样这样哦，旧约两章，诗篇一章，然后新约一章，每天就这样发。发了以后呢，我起先因为很有自尊，很爱面子，怕跟不上不好意思，很多很多那个领袖人物都有这个缺点。我就明白了哈，啊，那时候我就很不想，那他们我就每天看着他们，当他读了，啊，人家讲说，人家不敢问牧师的，牧师怎么敢问牧师你有没有读经？一定有的嘛，哈，怎么会没有呢？谁晓得牧师很多时候都没读经，牧师都会讲到读经嘛，对不对哈？啊，跟你们很像啊，明天晚上再跟你们在同工讲哈，啊，因为没有读经习惯嘛，哈，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讲到读经嘛，啊，没有查经，不查经就不读，一查就读哈。啊，读的时候怎么读呢？哎，读不出来，怎么 internet 乱找哈，啊？然后有亮光就乱亮哈，啊，亮完了以后大家一起中毒，那就结束了嘛哈，啊。反正人家觉得很佩服你就结束了，大概就这种光景。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这个不行了。我说我可以上去祷告，上帝就责备我嘛。他说你为什么不敢下去呢？你，我说主啊，差七个小时啊，拜托，他们大清早，我这大半夜啊，我说怎么办呢？上帝说。我是整夜祷告，哎，我说，哦，这倒是事实啊，耶稣整夜祷告嘛，哈，我说好好，所以我就参加跟他们一起读经。他们一到牧师来了，嚯，士气大振啊，牧师来了，然后再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有问必答，哇，那这下就惨了，那就开始跟他们读啊。起先开始读的时候是三十几个人，现在一百个人读经。保加利亚的教会100个人读经，他们也问问题，问的问题没有我们这边深。后来我在这里想呢，这边的这些博士呢，我们教会有100来个博士，你们已经知道了嘛哈。我们那教会是很奇怪的一个教会哈，出入500丁呐，往来皆是人呐。你看那个老妈妈啊，就这样在教会走来走去，人家以前是北大教授哎。哇，我真不得了哈！所以我后来想说，那这样也不行，那怎么办呢？从 leadership 开始 ，OK， 我们在 leadership 创一个读经。我们有个长老很有 very creative， 他说那个微切的哈，政府都会知道。我们用个 WhatsApp 的样子 ，WhatsApp 说那个不知道。我说，哦，OK， 我说你知道，那你知道我们就跟了。结果我们在 leadership 做不起来。那个十几个人现在只剩下3-5个人每天读，那个创业的长老不敢不读嘛，对不对？那你了解吗？那么几个，那全部还有几个其他两个长老都不读的，有一个长老跟过4天再也没有跟来过，以后就 disappear from the ocean 啊啊，这啊，他我就知道这个很难了，很难。后来我是有点失望。有一天我跟一个弟兄，这是 true story， 我跟弟兄在聊天，因为他是我们宾州那一区的。他说：“哎，牧师，我们那边开始有查，开始有读经哦，也很这样。”我说：“真的？”我说 ：“Add me in 哈。”他牧师你也要读啊？我说：“是啊。”他就帮我照相啊，那个 Mark 就啊，他照了相进去了。哎，事情出来了，人家发现说牧师来了，牧师来了，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问了，不要再问我了。原来有人在那受苦哈。所以他们只能换个，他们不要再问我了，牧师。以后就变成我每天去发那个读经的东西。所以我就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我就发出去。现在我们现在已经读到撒母耳记了。撒母耳记周末的时候就读罗马书了，就是我们新约换着读这样子。那么我们就发出去了。我记得我进去那一天读经的人大概几十个， 几十个，因为我们分堂的人没有那么多，分堂每个礼拜的聚会人数才七八十个人而已，因为我们刚创了一个堂在那地方七八十个。可是那个读经群呢，后来他们说现在我们有320个人读经， 320 people。 那他们为什么喜欢读呢？因为早上他们尝到这个圣读亲主再晨曦哈，他们尝到那个味道了，哎，他们有个好处，他们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问，那我都会给他答。啊，他们问的问题也蛮有意思，我举个例子好不好？请问哈，摩西是不是娶了两个太太？啊？这个民数记十二章不是讲说他娶了古实人吗？结果米利暗不就是批评他吗？然后神就让米利暗长大麻风嘛，对不对？啊，摩西是不是娶了两个太太？意思是不是他也要娶？我不太知道，但是 ，it's a good question。你们不晓得这个经节吗？你们知道吗？他就娶了嘛，民数记十二章嘛，他娶了古色的批评他嘛，啊，好，那么你就要开始答了，对不对？那怎么答呢？你圣经就要懂嘛，你就是要读圣经，读了比他们多年。我说这个不一定，为什么？好，看我就要再来写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他们到了西乃山下，这时候在西乃山下，对不对？还没有开始走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这事情刚做而已。所以我说你注意看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他的岳父叶特罗带着他的太太才刚来，所以这个地方他太太跟他聚集的时间可能还不到一年，也没听说他死掉，大概不会嘛，哈，而且假如他要娶太太的话，他应该娶以色列人处女为妻，根据利未记21章有没有大祭司要娶处女为妻。那么假如他是娶了外邦古实人，古实人就是伊索比亚人，是黑人呢，那么人家批评他一下，上帝那么偏心就让他长大麻风，那上帝怎么办呢？所以我说这个机会就不大了。现在开始解释的，为什么他会娶一个古实人，这个是怎么解释？所以我就告诉他说，你要看那个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七节，哈巴谷书三章七节给这个提供了一个答案，一个线索。他说米甸的幔子，古山的有没有帐篷，那么好像不知道，不知道就只好看咯，因为我今天好像没唱诗歌，就把当作唱诗歌听一下啊。第三章第七节啊，他说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原来古山呢跟米甸呢是同名，也就是说古山在古代里面也叫做米甸，米甸又叫古山，他娶的是不是米甸女子？所以也同时叫做什么样？古山女子。好，那古山的古石怎么会变古石呢？因为它是那个希伯来文那个 yod 跟 nu 的字的差别，字都 kushon 这两个字的差别，一个是 yod 点一点，所以圣经说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嘛，就那个人大概写的长一点，所以后来就变成什么古石人变古山人 kushon， 那就解释通了，就可以了解了。但是这种问题是层出不穷啊，啊，每天都有人问啊，问各式各样的问题哈，各式各样的问题，那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所以对我来讲也很挑战，也因为我想我一生功夫没有表现的机会嘛哈，那现在终于有了，哇，我也好高兴啊，大家都高兴嘛哈，我就说他们就问啊，问的各式各样，比如他问了一个问题，我再讲这个，不再讲了哈。那个已经好几百题了，不能再讲下去了。我讲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到底摩西的丈人是米甸人还是基尼人？也不是。所以你看那个圣经就讲说，他的民数记第十章嘛，讲说他的岳父又叫做何巴哈，什么何不是他的不是岳父的儿子叫何巴，那么他的岳父又叫刘尔，又叫叶特罗哈，那是不是两个岳父还是同个名字？反正人家搞死你哈，那他到底是米甸人呢，还是基尼人？那你就要去 去给他找答案，你就要告他，因为你想过的东西人家没想过，那么这时候你就告诉他说，哦，你想想看，假如他是米甸人，米甸人怎么会懂旷野道路呢？所以你们看民数记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民数第十章，第十章第二十九节，那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尼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已经应许好给他好处。何巴说，我不同，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去，怎么样？那么摩西又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我们眼目啊，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也必以好处待你们。那么问题是说，好，这个话讲完了，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那到底何巴留下来没有啊？到底何巴留下来没有啊？当然我们知道他留下来了嘛，对不对？那么您看一下四世纪，看到第十六节，四世纪一章，一章一章十六节，摩西的内兄就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开中树城，往亚德拉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有没有？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看一下这个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一节，等到没有？好，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撒拿因的橡树支搭帐篷，有没有？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把那个西西拉那个将军用那个雀子把他从脑穿过去的那样。哦，这衙役就是这一族人。你来看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西柏离开那里，你看第十七节，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了，到了基尼人西柏之妻雅役的帐篷，有没有？ OK， 那这个连起来没有？连起来了。这里说他是基尼人嘛，哈，可是民数记说他是米甸人嘛，对不对？那像问题就出来了，到底是基尼人还是米甸人？啊，好，那就有这你就懂得，你就要解释了。假如他是米甸的祭司，对不对？你是米甸的祭司，人家敢欺负你女儿吗？为什么摩西会跟他碰在一起？因为他的女儿去打水，人家欺负他，摩西这个一下打抱不平的，摩西去打抱不平了，就娶人家的女儿嘛。你记不记得这个事情啊？英雄救美，你们圣经讲了嘛。所以他虽然是米甸的祭司，人家敢欺负他，表示他不是真正米甸人，他什么？他可能是基尼人，到了米甸，这个米甸这个地方常住。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因为他是基尼人，所以他对旷野很熟，所以摩西才要求何巴当他的眼线，当向导。Got it? That make sense? Yes. 那就是我们在答的问题了，诸如此类的，哇，那各式各样的问题，我就每天啊，一问了我就开始叨叨叨叨叨叨叨。我现在技术好一点，开始的时候很麻烦呐、啊。打完了以后就消失了啊，看老半天啊，然后就跟那从头打这样子。现在技术比较好了哈，还拿一支笔还会点点点点点哈，啊，那个 WeChat 的赛事很麻烦。But anyway， 我现在不是要解答问题的，我只是告诉你还要读经呢。啊，读圣经很有意思的， 比你想象中有意思太多太多了，没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解释的。你认为当然 make sense 的，都是 make sense 的，就是因为你没有读，你没读，很 make sense 啊。所以你看，圣读亲主在晨曦，更胜主替迎七起，闻七起。那为什么呢？因为千前仁爱显主荣，圣龙花卉福音传。啊，这个两个为什么我把它放在一起呢？因为传福音事实上跟你的行为见证有关系。所以谨言慎行，言语柔，一体千户千门万户开。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那个鸡在走路是不是很文雅？有没有鸡走路很文雅？不是乌鸦走路不文雅，鸡走路很文雅的啊！那乌鸦走路用跳的，有没有？你什么时候看过鸡跳过？鸡飞狗跳的时候才跳，其他的不跳的哈。你真的是讲它那个鸡就是很文雅，那个尤其公鸡走的时候，脚出来讲三只爪子一伸，然后怎么样？还吃东西还不是抢的哈，都是很文雅的，说谨言慎行，言语柔，一提千门万户开哈。所以我那时候是鼓励大家传福音的时候写的这一首打油诗哈。打油诗哈，因为我女儿画了一张图嘛，我看了一下我就开始写哈。写完以后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大家有点鼓励。但是我想要强调，就是基督徒的福音呢，其实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我们的行为有关系，但是认识神却跟你的成根有关系。教会的复兴在于两条腿，读经跟祷告，没有别的路走。你请什么名人来什么训练都没用，你那个功夫练好，读经祷告练好，跟神的关系对，你站起来行路的时候就会不太一样。你看我大概礼拜天会讲摩西的山哈，你就看见一件事情，摩西到山上去与神面对面，回来发生什么事情？脸色发光啊。但我们现在是面如土色啊，我们现在问题出在这里啊，我们不朝见神啊，我们是工作哈，都在硬头工作，只想说倒霉都轮到我做主席哈，撑两年以后就看谁啊，哪个倒霉呢？干你哈，我们就这样子，所以我们面如土色，可是人家是脸上发光嘛。这主要原因在哪里呢？读经祷告。你要教会复兴，我就告诉你，没有别的路走，读经祷告。哎，读圣经绝对没有那么无聊，我就告诉你，不会那么无聊。所以为什么后来人数一直增加呢？他们就从我们就几十个人，然后就突破100，然后就我想这个够了吧，以后就发现300多啊，又到现在今天是到320。后来他们警告我说，牧师，这个只多只到500个人，超过500人哈，就禁了哈。我说 OK， 我说我们还有180哈，大家不要随便乱邀人哈。我说说至少读完一年再说嘛哈，到一年再说。但是我是觉得福音它本身是有大能的，福音绝对不是一个讲员去讲一些东西的东西。福音没有能力，那福音就没有用处。那只听一篇讲道哈，都是。所以我就讲，今天我这个 slide 很少。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一些 slide。 第一个福音，他说福音是什么呢？他福音不但是怎么样，他是在乎言语，也就是福音他有内容的。可是你现在问基督徒说福音的内容的是什么，大家就是瞪着眼睛看你，心里是本来以为说这太简单了嘛，我一想我好像不太知道哈。就是有，我现在有这种现象，你发现这种现象，就是说，福音就是我们都是罪人啊，那耶稣为我们爱我们，为我们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救我们脱离地狱的火，这是福音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错了嘛，就是这样错了嘛，福音这是人家喜欢听那部分的福音，但有一部分是人家不喜欢听的福音。因为圣经明明讲，罗马书10章9节讲说什么？你们若是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经常把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塞在一边，因为这太难了。 讲耶稣的爱多好，对不对？讲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多好，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把人家推到一边去了。可是福音若是没有耶稣基督不是你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福音就没有用处。好，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福音呢？我因为我是一个他们叫做布道家，称为家的哈，他们说做布道家，但是我却带了很多的布道福音营，几千个人。那我当然几千人做两个讲员嘛，对不对？两个讲员，我跟很多的你们认为很厉害的讲员都搭配过。那么我就听他们讲，我就发现呢，他们做了很多的见证，耶稣基督没有讲到有人信耶稣，你说不奇怪吗？只讲他逃难什么到黑龙什么边疆，然后逃，然后逃到神怎么带领他，然后讲完以后复活，有人信主耶。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他们到底在信什么？你们懂我意思吗？到底在信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包括两件大事，一个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是一件大事。第二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个大事。那你讲说耶稣基督从是我们的主，这个我们都很容易讲嘛。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每天都喊，有没有？啊，主啊，主啊，主啊，哈啊！你们这个什么？你们有没有？你们教会有没有做饭呢？主啊，主啊，主啊！哈，一边煮啊，通过没人帮忙。那个玛利亚在那听到，马大，所以他们就说啊，那个我们不要服侍，我们都要去做玛利亚。我说你搞错了，圣经不是这样解的了哈啊，它不是这样解。可是很多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称主这个东西，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照在罗马书写下来的时候，是罗马掌权的时候，凯撒大帝掌权的时候，凯撒大帝讲了一件事情，他每次一见面，假如希特勒叫 Hitler 有没有？啊，就是希特勒那个时候见面讲的时候，就会讲什么凯撒之主，凯撒之主，凯撒之主的时候，你讲耶稣是主，你就没命了。你们懂我这个道理吗？他这个东西的那种代价，不是你现在我们讲耶稣是主，主啊主，还蛮谦卑的哈，还蛮属灵。可那时候讲承认这个事情是生命会交上去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假如你讲耶稣就从死里复活呢？你去看《使徒行传》第17章，那些人在雅典的时候跟保罗怎么辩论，有没有？他说他讲关乎死人复活的事情啊，你也讲给我们听一听，有没有？所以他是跟整个知识界的一个隔离，一个是政治界的隔离，一个是跟知识界的隔离，那个会让你失去，一个会失去生命，一个会失去社会地位的事情。所以他才会讲说，你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心里相信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表示你跟上帝的关系远超过你的生命，你跟上帝的关系远超过你在乎你社会上的地位。他背后是讲到这样一件事情。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本身，我们应该从耶稣基督为什么来想起。我们把这个福音搞清楚，人离开上帝了以后，两件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罗马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他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有没有？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临到我们身上的两件事情，一个是罪的问题，一个是死的问题。所以这两个事情跟着我们走，一直不会怎么样，一直不会离开我们。人没有办法战胜罪恶，罪的问题。第二个，死亡永远跟着我们，我没有办法脱离死亡。所以圣经才会讲说什么样，耶稣乃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耶稣是叫圣灵保惠师在人的心里面做改变的工作，使得我们可以不犯罪。罗马书第八章，所以罗马书第六章保罗是说，你们怎么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两件重要事情，福音的内容不能拐弯抹角告诉人家说耶稣爱你而已，你要告诉他说 我们是罪人，假如不胜过罪，这个人没有办法真正重生得救。我们因为要使教会人数增加，我们想尽办法把人拉进教会里面，以为人教会的人多了，我们牧师就有面子，就叫做成功。这是我们常犯的错误。所以很多的教会他们都讲上帝的爱，上帝的祝福，他们不触摸地狱，也不触摸罪。但保罗说，若是有人把这福音更改了，他是可咒可诅的。耶稣基督到底讲什么呢？耶稣基督其实他说，我来不是拯救义人的事情，是罪人。我们必须去面对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认识福音的内容的本身是跟罪有关系，跟死有关系。耶稣基督来，假如他只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么这救赎还是没完成。我再讲一次，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因为罪解决了，死没有解决啊，我们人还是在死亡的权势的底下，那有什么解决呢？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呢？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权势，差派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生命的当中，带领我们过一生，也是我们得救的凭据。这样一件事情呢，就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我有没有讲清楚啊？我想讲个例子来讲，没有水哈。OK， 算了，好像我的包有水，我自己拿。我假设我这是一个空杯子，现在已经没有了嘛，现在空杯子。那我口渴，那你有水，对不对？啊，你说啊、哦，我口渴，你说哦，我这里有水，有点他扶着提来的，对，卖茶，对不对？那么我说哦，好，谢谢。但是我的杯子是脏的，你把水倒进去，我喝了，我会不会止渴？当然会啊，水怎么不止渴呢？你怕什么？水当然止渴嘛，你不要被我吓坏嘛，水当然会止渴嘛。但问题是我把水喝完了以后，等一下我拉肚子之后，我把你给我的水我也拉光了。你们懂这个道理吧？哈，就是说你想想看，我需要救恩，每个人都需要救恩，每个人都总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都会觉得你需要救恩。对不对？生活好苦，工作怎么样？出了什么问题？哦，主啊，主啊，神啊，你在哪里？啊，被车子撞了啊，老天爷啊，有没有哈？人都有这样一个倾向。那问题，你喊老天的时候为什么没用？啊，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的杯子是脏的，圣灵进到你里头去。假如说你水给他，你喝了以后，这个东西是暂时可以止渴。宗教就是这个好处，它暂时可以止渴，它至终不能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你要使这个水能够真正的止渴呢，你一定要把这杯子先洗干净，这同意吧？你把杯子洗干净，这个水进来，你一再喝下去，你就真正能够止渴，对身体有帮助。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要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嘛，我们敢说谁没罪？假如你没罪，我一定更没罪。我不可能跟你们吹牛吗？你看我从小到大到现在没有喝过一杯酒，没有跳过一支舞，没有抽过一根烟，没有赌过一次博。不要讲嫖妓了，我没有干过这种事情。那我应该是很圣洁的，对不对？但错了。很多时候上帝平准一个人的意念是什么呢？诗篇139篇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上帝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犯罪，有没有犯罪的问题，上帝是一鉴察到你的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思的里面。我们心思里面其实很复杂很复杂的。我最近我认了很多罪过， 你知道 我认了很多罪，我怎么犯了什么罪跟你分享。我这个牧师有个好处是犯罪的错了都会告诉你，因为我告诉你说我没有比你高。我是犯了什么地方呢？因为在教会里面同工当中，你一定有你喜欢的，有些你不喜欢的，对不对？你还点头，不是事实。为什么？什么人你不会喜欢？那些敢顶撞你的你不喜欢。尤其我是个主任牧师，对不对？还是个名目，他们说的不是我说的。那你说我跟你一个策划，跟你讲一个东西，这样做这样做，你还一大堆意见哈。那我的感觉就怎么样？我表面是很谦卑的，哈哈哈。我们感谢主，大家都能够按照凭爱心做诚实话哈啊。我们既然神没有开路，我们就再等吧。可是我心里面骂不骂你？我骂我说你短见啊，你啊，你看不到啊，你啊，我都不是为上帝的荣耀呢，我进去就劈着头就骂你哈，啊，我是为神国相忍哈，很好听哈，啊，好，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是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我在看为这位长老或这位执事或这位弟兄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点点疙瘩。Got it？ 我没有胜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胜过，我不知道，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我没有胜过。你能胜过你要教我好不好？我没有胜过，所以我在那里面我就跟神懊悔说：上帝，为什么我一个牧师，我做个几十年的基督徒，牧师做了二十几年，我为什么仍然会有这样意念在我里面？上帝，我不是应该要爱他吗？为什么在十字架上你可以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我不能呢？我连司提反都比不上，有没有？司提反死以前是不是这样说？那司提反还人家只是执事而已耶，你不懂的意思，人家只是执事啊。那我这个已经不好听的赫赫有名哈，你说怎么？你说我说我给上帝讲说这怎么办呢？我就发现原来那个老我，那个罪，那个不是离开你，不是说你在表面讲到的时候，像我现在讲到的时候，好像很圣洁一样。但事实上在人的本性的里面，我们要不断的受对付。我才发现我还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不能跟神叫做神 I'm perfect, no, it's far from it 啊，那离圣洁太远了哈啊。神就不断让看见本相，看见本相，看见本相。我想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个生命的本身，你说把它洗干净，对不对？那可是又弄脏了，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耶稣基督讲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讲了一次做一件事情，他给门徒洗脚，你记不记得？洗脚洗脚洗脚洗脚，洗到彼得的时候，这彼得讲话了，主啊你千万不能洗我的脚。耶稣说什么？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彼得说那我连头都要洗，有没有？那彼得就属于典型这种人物，过犹不及的人物。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只要脚一洗就干净了。所以我们虽然得救了，我们是整个被洗过澡的人，但是我们在世界上走动的时候会不会沾染污秽？我们会，而且很多的污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还不是外面的东西。外面都是看得很好，对不对？你牧会牧这么久，什么时候该笑你不会笑，那你就不要牧了哈。你就会啊，很谦卑，心里面就哦，里面火山爆炸，表面呢平静的不得了哈啊啊，这好的不得了。但是上帝对付的是我的外面还是我里面？哎呀，你们比上帝更严厉哈啊！是啊，上帝是对付我里面，我在那个地方看见自己的不足。你看，我已经是基督徒这么久的，但是我们还不足，我们怎么不是罪人呢？怎么不是呢？你骗我，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一个杯子若不靠耶稣基督洗干净，圣灵怎么进到里面来改变你的生命呢？圣灵不进去的。有很多人的受洗是这样受的，是这样洗的，他因为他看到有人在身面前正是蒙福，他要那个福气，他说正要那个福气要洗，然后洗就洗吧哈，他就去洗，可他跟神没有发生关系。为什么跟神没有发生关系？因为没有真正的悔改。真正福音里面包括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悔改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这个没有，就是说你这个器皿还不干净，圣灵进来会不会进来？不会进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洗干净？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我们身上，然后圣灵进到里面，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那圣灵怎么进到我们里面呢？那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差派圣灵保惠师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改变我们生命。然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生命跟我们发生了关系。所以圣经说，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什么样凭据，得基业的凭据。那么一个真正的信耶稣的人，他的福音是什么呢？耶稣不单是为我们罪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现在差派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个信息其实从旧约到今天都有，只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没有读懂它。前两上个礼拜天是复活节，我就讲了叫做月节之后，月节之后我讲了一个信息。我在讲的时候，我看见弟兄姊妹眼睛亮了，他们突然之间明白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讲月节的信息的时候，老是注重一件事情，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不是这句话？我说这句话是对的。羔羊被杀那一天，他们把血涂在门楣上，是不是？那么免去上帝愤怒，所以上帝的击杀使者看到那个门楣上有血的，他们就跳过去，对不对？他跳过去了，这家人就长子就不被击杀啊！我们非常感激，对不对？我们是被买赎回来的。我说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么那一天为什么要吃羊肉？不跳过去杀完涂一涂，大家没死掉的，饿一晚上也没关系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道理？为什么他说那个羊肉一定要吃？有没有？而且不但要吃哦，连头要吃，腿要吃，内脏也要吃，内脏一吃高胆固醇啊。为什么这三个要吃？肉要吃，四个吃嘛，哈，要吃他的羊羔羊的肉，要吃头，要吃什么样？腿，要吃什么样？内脏，还要加骨菜跟什么样？跟那无酵饼，有没有？我就给解出一个道理出来。救赎的本身，流血的这件事情，是讲到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但吃羔羊跟神发生关系。啊，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吃牛肉，对不对？我今天晚上真的吃牛肉了，牛腱肉。那个牛腱肉我咬下去以后，现在在我肠胃里面消化，对不对？经过我的肝，现在我里面变成牛了。你懂我意思吗？就那个牛肉是不是跟我发生关系？你们听懂吗？所以耶稣讲了一些话，你要走。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有没有？这人不知道他的意思。耶稣是说，我就像你吃肉一样，你吃了一个东西，经过消化变成身体一部分。你们我的肉是可吃的，我跟你们是合而为一的，是讲到这样一件事情。所以羔羊的肉为什么要吃？就是因为我们吃羔羊肉，那羔羊跟我们发生关系，不是单单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上帝说我的救赎不是只有救你脱离地狱的火，我要你为我而活。所以保罗才会讲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怎么活法呢？你告诉我，除非耶稣基督，你吃了耶稣基督，他跟你发生了关系。所以那个逾越节羊羔，吃羊羔是跟我们发生关系的。那你说好吃就吃呗，那吃头干嘛？还吃腿？那还要吃内脏？好，听我解释，没有人跟你解释这个的。啊，这是他们问问题，我才会解答嘛，哈！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吃这些东西。你看，我每次讲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有没有这个话？那这个东西很抽象了。With all your mind, with all your soul, with all your strength, 有没有听过这个？啊 ，with all your heart, 有没有？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些东西。你看看，头是什么样 ？Mind, 有没有？里面是 heart, 有没有？ 内脏，腿是 strength， 肉是 all your soul， 你们 got it？ 呀、yeah,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读经为什么读串不起来呢？因为我又回去刚那个没有读经嘛，没有读经不让圣灵教导你啊，你去读去读，你读一次，你可没有到最后圣灵会带你去圣经是神有答应我们说圣灵会带你进入真理，有没有？告诉你这些解经书都没有的，等以后我写才有。我是告诉你说为什么会这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每次讲逾越节就讲到羊羔的血出来，我们就不讲吃羊肉呢，对不对？我为什么羊肉我们就不吃了，就好像说没吃羊肉我们就出来了，对不对？不，他这个每一个讲的这个东西都有他的意思，所以我们讲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抽象的不得了，可是你这个一读就明白了嘛。神就告诉你说你走的道路为什么是腿是力量呢？你记不记得那个雅各跟天使摔跤，有没有啊？那么晚上搞不过他，那天使把他腿一摸，有没有瘸了就没有了 strength。 这个解经是正确的解经 heart mind。 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不但是靠耶稣基督脱离了上帝的愤怒，我们是与基督联合了，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以心为心，对不对？有他的心思，一同思想天上的事情，我们行事为人力量，我们整个生活为他而活，就是逾越节真正的意思。 Got it? OK。 所以福音，你说你那个言语是什么？你要把福音不要老是想要用啊！我感谢主，我信了耶稣以后百事顺利哈啊！因为创世纪三十九章说，他与约瑟同在啊，约瑟是百事顺利。我也真正经历这个哦，听了人家马上要信耶稣啊，因为他不是要耶稣啊，他要你那个顺利啊。Got it？ 所以很多人进来要出去，进来要出去，教会好像开那个欢送会还有迎新会就在那里不断开哈，就弄来弄去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福音没有讲清楚，福音是生命改变的福音，耶稣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就是生命没改变它就不是福音。你参加你相信一个洋教做什么？ useless， 我的定义是没有用处。假如我只相信那个洋教被骗到，教授也不当，科学家也不当，政府的官员也不当，我去当神棍，那我真傻了，我一生都冤枉了，我笨了，我不笨的，我不会那么笨的，相信我。因为我阅读圣经，阅读圣经，阅读圣经，阅读圣经，我读了25年圣经了以后，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不得了，这是大事。人生都只像一场梦而已，我突然间明白了，永恒才是真实的。我决定过一个要讨神喜悦生活，要服侍神，最后我成了个牧师，是这样子的。但上帝没有叫你做牧师，请你不要做，你是跳楼啊！我警告你哈 Don't do it OK， 你可以为主活但不要做牧师。所以不在乎怎么样，在乎言语。而且他不但是这个东西，他还在乎什么呢？他说呢还在乎全能，有没有？不在乎，是在乎全能。那全能这个东西呢，就是又很抽象了哈。全能到底是什么？他是告诉你说，福音的本身呢，它是一种征战的过程。好，我们看一处圣经好了，我们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后书第十章四到六节，好，四到六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好，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其实福音的本身是个征战。其实我们 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在做个灵魂的征战，因为它里面已经有个营垒，它有个固定的思想在里面啊。所以很多人跟他讲话，第一句话讲就说，对啦，这个也很有意思的，不过我是从小在无神论之下教育长大的，我听了一千遍了啊。不过这些在无神论之下教育长大的后来都信了耶稣哈啊，就是他已经有一个东西，他已经告诉我有足够理由来拒绝你这个东西。可是你就发现很有意思，你福音你造船，发现这些人就开始改变，几次以后他们就信了主。那么福音的本身是个全能，那么他讲这件事情，在抵挡福音的里面最大的事情其实是自高，就人的骄傲。他也说不出个原因出来，他为什么不信耶稣。他没有信耶稣的原因是因为他太太比他先信，他就不信。我看过这个还不少，因为他是先生，结果太太信了耶稣，对不对？那他信了耶稣了以后，他也我被抓听福音也觉得很好。可是太太说，你看这对不对，对不对？你看很多姊妹就是没有这个智慧哈，爱心很大哈，忽略他的自尊哈。他说讲这个什么样，这都假的啊。他就开始来了，对不对？那么人的心自高很多时候是被掳去，我们的心被掳去了。你还记得这哥罗西书讲说什么呀？他说我们是被什么掳去呢？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很多时候你真的问他的时候，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出来，不过他已经相信了。但是你要骗一个人其实是很简单的嘛，对不对？转几个弯他就已经不知道怎么答的。但事情很多，你们知道有个人叫公孙龙啊，白马非马啊，他说白马不是马，那你一听就知道白马怎么不可能是马，白马当然是马的，什么好吵的。他说白马非马，那你就继续相信白马是马就可以，只要你要跟他讲话，白马就不是马。他怎么跟你讲话哈？我教你好不好。他说我问你哈，黄马是不是马？是，对不对？我也同意。黑马是不是马？是，对不对？那我就问你哈，黄马是不是白马？那既然黄马是马，黄马不是白马，白马怎么会是马呢？啊，你去想吧，你要十分钟以后才有办法答他的。你答他，这叫世上理学，很容易就把你掳掠掉了。你听一听，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去答他，这真是。是马哈，黄马是马，黑马是马啦，对不对？但你说白马不是黄马不是白马啦，那白马怎么会是马呢？你去解好啦。啊，他这一转呢，连孔老夫子的孙子都没办法打他哈。啊，他孔老夫子孙子去呢，脸色苍白就出来了嘛。公孙龙就这么，这个叫名家，以前杂家里面，你知道那个有个叫名家，就是善于辩论的这种辩论，他们辩论很有，比如说惠施就是名家哈，你惠施你认识吗？惠子啊，跟那个庄子两个不在泊桥之上就辩论起来吗？一个说什么呀？哎呀，这个白条游啊，游的真漂亮，真快乐啊。他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他快乐呢？有没有？他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他快乐呢？就开始吵起来了哈。到现在千年之后还没有人解出答案出来，就到底他知道不知道哈。他说等一下。因为你知道我知道他快乐，你才开始问我的啊。不然你问我做什么呢？所以你一定知道我知道他快乐啊，所以我说他快乐就是快乐咯哈。所以这个到现在都还在变哈。这是名家，因为惠施是个名家。你知道吗？所以中国东西不用在外面找，中国东西这东西多得不得了，很容易就把你的理学一下子就把你掳去了。可是最后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其实追到最后就是一个 高傲的心，没有什么，就是一个高傲的心。但是全能是什么？全能是不是可以把人高傲夺回来？因为我比你还有学问。你知道我们这种所谓的布道家呢，其实我们都有几把功夫，信不信由你。平常不告诉你，一布道的时候告诉你，你就开始就晕了，然后就，白马就是马了哈，就是会这样子。但是真正的全能不在这里。我告诉你一个例子，全能不在这里，全能乃是爱。全能是爱，信耶稣不需要什么理由的，不需要什么理由，爱。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哈，就讲到一个教会，那教会呢蛮大的一个教会，那么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大家很尊敬，但是他的先生是不信主的，太太很温柔很好，大家可是他先生虽然不信主，品德高尚，帮助穷人，心地很好，所以你他的行为比基督徒好。有没有看过这基督徒行为比基督徒好的非信徒，满坑满谷 OK、教会都是罪人嘛，对不对？所以当人家比你好啊，那不能怪人家哈，人家很好，人家不需要信耶稣的，人家不需要的哈，然后也很成功啊，你基督徒会成功，你看我信了耶稣以后怎样，他说我比你更有钱，那就没事了，他没砸了哈啊。我们喜欢用这种吹牛啊，神恩待我的全家人，说你的孩子比你厉害啊啊，那就是没有，你不能用这个做错。可是他在那教会里面，这个人在教会这么多几十年，年轻的多少年纪都有点老了，他一直没有信耶稣。教会有不同的布道会，这个人一直没有信，可教会有一个人一直注意到这个人，他是个补鞋匠，没有读书的补鞋匠，他就一直注意这个人，他给神上帝讲说，神啊，这个人这么有学问，这个心地这么好，他下了地狱，他与你分别，主啊，这是个不公平的事情，主啊，你让他信主吧，他被你得着，他能够带领很多人信主，因为他周遭那种这种高官贵族人多得不得了哈，主啊，他这个人被你得着，他一天，可是祷告都没用。后来教会有一次有个布道会，然后来一个全国非常出名的讲员，不但是学问好，又是个名嘴，非常会讲道，哇，他很有信心的，就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那次布道会来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人信主。他每次呼召，他站起来东张西望，因为那个人都是坐在前面的位置，当地的有头有脸的人，啊，他很失望，他没信耶稣。那天布道会结束，冬天布道会结束了，他回去了。这个补鞋匠，这个老的补鞋匠，回到家里面非常非常难过。他给上帝讲说：“上帝，为什么连这样的人都没有办法感动他？这么多人信主，难道你就把他撇在一边不让他信主吗？”主啊，你要差派人去把福音传给他。主啊，一直祷告，在祷告当中心里很受感动，上帝很清楚地给他讲说，为什么不是你呢？他说这不可能的，只是别人都可以，绝对不是我，因为我没有学问，我没有钱。你看他住在那个半山腰，对不对？远远现在看见可以看他家的灯光，我在这个地方住一个破的房子的茅屋的里面，我怎么去跟他传福音？上帝说，怎么不是你呢？他说他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从上帝来的还是他自己来的。他说，上帝，我不清楚是不是从你来的，但是我愿意试。他说，我现在已经很夜了嘛哈，我现在走到他家去，平常20分钟，现在要走40分钟，一个小时。主啊，若是我走路的过程当中他家灯全都暗了，就表示你怎么样不让我去了，人家睡觉我去敲什么门呢？唉，一边走，不知道要不要祷告，说赶快按吧，赶快按吧，赶快按吧啊！哎，人家是不按啊，不按啊，不按啊，就是不按啊。他走到他门口以后呢，他就站在那里，在那里发呆。说说不定人家睡了，今天太累了，只是忘了关灯而已啊。啊，他给上帝讲说：“上帝啊，我敲一个门哈，要是没有响，人家睡觉，我不能吵他哈，啊，我就回去啊哈，啊，然后就。”爬上他的梯阶，三阶就爬上去，手刚举起来门都开了， 门一开的人就是那个人穿着睡衣，看到老先生，哎呀，怎么这么夜的，这么多外面下雪，你还在这里，有什么事快进来快进来，哇，把他请进去，衣服啊拍一拍，又拿饼干，拿水啊，拿奶啊给他吃，哎呀，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这么晚出来，是不是告诉我，我能帮你忙我就帮你忙，你告诉我告诉我。这个补鞋匠来做什么？来传福音的，现在传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什么传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讲呢？他就哭起来了。哇，那个人更急啊，连手帕都，以前有叫做一种叫做 handkerchief 手帕呢，身上手帕捞出来给他擦，又给他擤鼻涕，又擦了啊。他说：“你什么？你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你我一定给你解决，我尽力尽力尽。”那个补鞋匠就哭哭咽咽的说出他的原因。他说：“我今天来啊。”他说：“是啊，是啊，那听啊，我来跟你传福音的。哦”哦哦哦，好啊，好啊。但是我知道传不过你的、啊、对不对，那个大布道家都不行了，我这个没读书跟传什么呢，又哭起来了哈，哭起来了哈，我这不可能，要哭起来了，那个一直给他拍啊，你不要哭了，不要哭，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哈。他也没听清楚哈，就拼命哭，他说：“先生你要我怎么办，我都信了，你还要我怎么办呢？”他听了一次哈，他说：“我信了。”他怎么可能，我福音还没传呢。他说：“我在你们教会几十年，什么福音我不知道，我全都听过了，但是我告诉你，几十年来没有人为我哭过，只有你为我哭过，我看见上帝的爱了，我信了。你知道吗？这叫全能。全能不是高言大志，全能不是，全能是从上帝来，那个爱会把人都会归向神，那个是叫全能。有多少福音真的被传开来是什么？全能，上帝来那个爱。你真的在乎人的灵魂吗？你真的在乎他会信主，不管他是谁。人很奇怪，人这个头脑之外还有个心，他可以敏感的感觉到你在意他。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这个是很奇怪，但是这是全能。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在讲，这样讲个高官哈，一个很有名的人，现在在讲另外一个也都是真实事情，是一个监狱里面的，这个监狱，那个监狱里面是很多重刑犯，那么有个判无期徒刑的，就是反正都不能出来的，不能 parole 那种人，那一个教会最喜欢传福音呢，就是觉得最有希望的就到监狱里面传福音，因为监狱里面都罪人，不用再讲了，对不对？你是罪人，何必讲呢？其实我跟你讲说你是罪人，你跟我吵一架嘛，对不对？你会告诉我说什么？我虽然不是圣人，我好歹是个好人呢、啊，对不对？你会跟我吵这个？到监狱里面都是罪人了、啊，没有罪，你怎么进来呢？你还不信？你下地狱啊你啊，这不悔改哈 啊！用地狱吓吓他，也就信了嘛哈啊！说很多人很喜欢在监狱传福音，对不对？哎，他们里面就有个死因派的。七八年来每一次去邻居的隔壁的对房的杀人的都信了主，这个人就是跟你辩论，他就不信，可是不信还是要传啊，但是对到他都很 frustrate、啊、就是非常的沮丧，因为没用了啊，总花点时间给他磨一磨哈、啊，还不买吗？啊，不买算了，下次再来、啊、下礼拜再来，就这样子做一些事情。刚好那一次教会来了一个所谓的这个 short term mission missionary 哈，就大就不很多人什么到那个 Kansas City 呀、啊、什么，我们认为荒郊野地，我们那里大概来 Minnesota 了哈，Minnesota 可能到那个 Oklahoma 了，我不太知道这个，反正就能去了。那来这个牧师呢，大家是外来人嘛哈，就给他讲说，哎，今天我们去监狱布道啊，他说好啊好啊，我跟你去看一看呢、啊。哦，去的时候你想这个人会派给谁？哎，这外来的不知道那个人哈，让他去看看呢，他多厉害。结果他去了，监狱布道不能太久，因为监狱不会让你搞很久了，40分钟你大概要出去了，要去布道。布道，他回来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没来，再仔细听里面有人哭，一听不是牧师的声音，有人就跑去看了，哎，那一个但传不开来，那个人在哭，人家跑去就问他，哎，什么事？什么事？牧师说。不要讲话，让他安静一下。他哭哭哭哭哭。后来搞清楚了，这个人信耶稣了。哎呀，他们觉得很不公平啊！ 我们撒种你收割哈，你当回事啊？我们搞那么久，最后你来说啊，这个面子都是你的哈。后来他们问他说，到底他讲的跟我们讲的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你会他讲你信了，我们讲你没有信呢？那个人眼泪擦一擦，告诉他说，他讲的跟你讲不一样。心里在想的这是异端呢、啊，我们讲做耶稣基督救赎啊，那个他说这个都一样，但他有一句，他有个东西跟你不一样。你们每次跟我讲话的时候，说你这样的罪人，你再不信耶稣，神这么怜悯你，为死在十字架上，你都不肯，难道你就骂了一大堆吗？对。可这个人跟我讲话不一样，他说先生，你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神为我们死，这一样不一样？你看出不一样了吧？这叫全能，因为他谦卑，他在乎人的心，这叫全能。所以有人信了耶稣。这福音的里面有一个是全能，是上帝能力能够出来的地方。上帝能力从两个地方出口，一个叫做爱，一个叫谦卑。耶稣基督是不是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圣经讲到他的谦卑，圣经讲到他的爱。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福音的本身它是有全能，它不但是把高言大志夺回神给你神给的智慧，但是里面也有怎么样更大的能力，乃是上帝的爱。那问题出来了，牧师，我都同意你讲的东西，但是这个全能从哪里来？这合理吧？啊，合理吧？你，我们都知道全能，我们现在头脑里面知道是全能，但是我们没有经历全能嘛？好，现在注意听一下哈，你这全能从哪里来？我告诉你，读经祷告来。你每天的读经要读到什么地步，你才真的有能力吗？读到你心中喜乐，你能够出去上班。你可以读经这样读的，今天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到第四章，阿们，这样我读完了，马上你可以在那个我的 WeChat 上面给我说，哥罗西书一到四章已读，我就当作你读完了，对不对？可是你读完跟读前跟读后没有差别，你们应该来听，那个不叫做全能，全能是什么意思呢？全能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你喝的酒一样啊，你喝完那个酒又感到酒精在你身上有怎么样？哎，有开始。所以圣经常把圣灵跟酒做相对，有没有？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有没有？圣灵充满。那么他为什么把酒跟圣灵充满做对比呢？因为一个喝醉酒的人，你叫走直线，他走得了直线吗？他走不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叫恨人，他恨得了人吗？他也恨不了，因为他是喝了圣灵的酒，醉的。这个 idea， 所以一个读经的时候，就读到什么地步呢？你要读到一个地步，你在上帝面前谦谦卑卑的来领受上帝话语，读经祷告到一步，你真的是神的喜乐从里面出来了，你有 capacity， 好像那个电充了，充满了电一样。你可以去应付外面的世界了。那个时候人家跟你碰见你的时候，就感觉你脸上发光，你自己不觉得，可是你每个问候，你每一个握手，你每个在意，人家可以感受到里面生命的那种震撼在里面，那个叫做全能。我还没讲清楚，弟兄姊妹，所以福音最基本的功力在哪里？还是在读经祷告，没有别的路走。但是我们把那个水龙头关了，我们老是要去那里打洗莲蓬的水，所以神才会讲说，我的百姓做两件错事，一个离弃我这个活水泉源，第二个为自己挖了一个不能储水的池子，讲两件恶事，这是我们离开上帝的一个。所以我们没有全能。可圣经又讲说全能从哪里来呢？他说凡口渴可以到我这里来，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降下来，那个叫全能。这个清楚吗？弟兄姊妹，福音它本身带着全能，不但是带着全能，它带着什么？带着圣灵。 这个是一个奥秘，我必须承认这是个奥秘。因为福音把人心怎么改变呢？我坦白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有时候我去讲道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可以这样看说，有些道我觉得我讲得非常条理，非常的好，信主人不多。有时候道讲得早，想找个洞跳下去，信主人很多。我说上帝你不要开玩笑不好，因为我没有逻辑啦，对，我没有逻辑啦，因为这怎么回事情，我没有逻辑啦。但我后来就明白了，神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孩子，不是你做工，是我做工，不是你做工，荣耀不归给你的，你没有人，太多人信主，错误也不是你的，你不要老往脸上贴金哈，那是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是个奥秘的部分哈，但是奥秘的部分人可以体验得出来。我再举个例子来讲，我上礼拜天在教会有讲过这个例子，他讲到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那么他也是个基督徒，他有一次60大寿60岁哈，大生日哈，那么请了很多朋友来，当然他很敬佩的一个老牧师，多年老牧师，他60岁，那牧师多少岁你可算得到，小时候他就认识，就也把他请来了坐在这里。他当时候这个基督徒的生日不是 party 的，他就特别请了一个朗诵家，这种歌剧的朗诵家来读诗篇23篇。哦，真是好啊，阴阳顿挫，发音高低美得不得了，比唱歌好听啊。所以他把这个诗篇23篇一读完的时候，全场鼓舞，站立起来鼓舞，哇，这太棒了。那么这是大家做了以后，那么这个寿星对牧师有个要求，他说，牧师啊，其实我最喜欢听的是你读的，记得你以前给我读过这一篇，那时候我还年纪还小，牧师你可不可以今天我生日给我个面子，帮我你也来读这一篇。牧师说不好啦，他说你读吧，就把它当作生日礼物吧。那牧师说既然这样说就不能不读了。牧师当然上去就没有拿圣经，因为牧师太熟这个圣经了，牧师在用苍老声音就念了诗篇23篇。当把诗篇23篇念完了以后，没有人鼓掌，全场鸦雀无声，就眼睛里面有眼泪。我问你哪个读得好？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圣灵，不是有知识，不是有技术。It's about technical, it's about Holy Spirit. 这样的一个流露本身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福音里面有圣灵，圣灵什么时候会出来？圣灵只有当我们圣洁的时候才出来。圣灵不会轻易的跟我们同在，因为他圣洁的灵。所以你看以西结书第8章讲，当整个以色列败坏的时候，神让以西结看到个异象，他们走到圣殿的城门的墙那里，他说你把墙挖洞，挖个窟窿你进去看。结果他挖了窟窿进去以后，发现原来在这个墙里面有以色列70个的长老，对不对？他们在那地方敬拜以色列所有的偶像。教会是个样子，生命是一个样子。圣灵只有当我们圣洁在神面前的时候，圣灵会进着我们流出来，不然流不出来的。所以福音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好，我们再讲下一个，充足的信心。那 free conviction 哈，我是说这个充足的信心呢，到底它是什么样的意思？其实它是伪圣的意思。我们这个信心有点像 faith， 它将用它这个比较好是用 conviction， 这个伪圣。传福音其实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伪圣。我们无论到哪里去，圣经说你穿着福音的鞋，有没有这个事？啊，戴着救恩的头盔，穿着福音的鞋，也是说你福音是跟着你的脚中就一直走一直走，福音就传遍，这是你的 conviction， 这不是你的 special mission， 是 conviction。 也就是说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福音就从你身上当中就已经宣讲出去了。你对了一个微笑， 福音就从你的微笑当中宣扬出去，是个 conviction。 这我没讲清楚，你好像身上带了一个哪一牌的香水啊，你到一个地方去，本来一闻，哦，好香，就是那个味道，是 conviction， 是你跟着你走的福音是这样传开来的，但是传福音的本身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有时候把它当作 job 处理，当作一个 assignment 处理，有没有这个现象？我们特别热心的时候是布道会的时候，布道会过后以后 ，project finish。松了口气，大家到餐厅吃一餐哈，感谢主，这次有十个人信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有没有哈？然后再分配工作，这个请你带，这个请你带，把十人派开来哈，然后我们就差不多结束了哈，然后再来做几个月以后就开始做什么要受洗啊，有没有哈？结果十个人只剩两个人，对不对哈？然后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哈，然后就开始，这是我们 routine 的教会的一个恶性循环，对不对？Well， 我其实我在生命当中有一段时间有几个时期是被改变，这是其中的一个被改变我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其实我的主日学教得非常好，我的班上永远是教会里面最大班，我超过有过100个人的记录。那个教室可以，我只有贴着那个黑板哈。那前面我脚尖那就有一排了哈，然后这本来排四排已经排六排了，然后你看把门打开啊，那个门可以从这一直看到后位哈，都是人听我主日学。那时候我年纪很轻，会不会骄傲？会骄傲，但是我表面我很谦卑。那个骄傲的人就是表面很谦卑那种人啊，那个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就是骄傲的人就是很谦卑，人家哎呀。哎，刘老师，你教的真好，阿弥陀佛，感谢主，感谢主，都是神的恩典，都不神不同在，哎，一句话讲不出来哈，意思就是神都一直我同在的意思哈，就是 anyway， 那么所以教会碰到这种人很讨厌的，因为你假设你是长老，他是地下长老，因为人家听他的嘛，你为什么你开班只有六七个人，人家开班要有九十几个、一百个人呢？你说谁听谁的？你可以有 official title， 人家有 real title。你清楚这个，这个东西很麻烦的，很麻烦。那我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是个不好的事情，还沾沾自喜。我想都是过了才敢讲哈。当时我在里面的时候，不知道这是犯错，不知道，还以为我蛮厉害的哈。那么后来，当然这个教会的。The leaders 对这种人是很头痛的，好像摸那个刺猬，你知道刺猬吗？你要抓刺猬，不知道从哪里抓起哈，不知道怎么抓。你抓着他，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有点像那个法利赛人哈？不敢讲耶稣哈，讲的他呢，就怕那个百姓用石头把他打死，有没有？你知道有这种现象，好像他有群众，你有地位，你又怎么样呢？啊，这个很不好。当然我已经认罪悔改，才会跟你们讲这故事嘛哈。后来我怎么改变呢？所以我很多的时候就去教会，但实际上不聚会。去哪里呢？去 baby room。 baby room 就孩子那时候很想，假设在 baby room 跟啊，我孩子需要我啊，再不想去教会去主堂聚会了，因为有里面有苦读，你懂我意思吗？苦读这种东西你看不出来的嘛，我喜欢不喜欢你怎么看得出来呢？对不对？你不喜欢我，你也只要忍耐在这里听嘛，对不对？那你回家以后，等我出了门了以后，在车上开车就开始讲了。他的刘牧师胡说八道，这个人，这个不晓得什么那个水义兄，这个蒋黄他们叫他来，这你可以讲了，对不对哈？啊，这是你知道，这个人就是个样子。我们讲实话都是离开以后讲，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去给他探访哈啊，讲到一天，他也给你吃水果、吃西瓜，都吃了嘛，我们都吃完了哈。等我们门一关，一哈，再见再见，他门一关就开始讲话。哎呀，他浪费我们的时间，有没有哈？你以为我都不知道？我都知道的，因为我以前是这样子嘛哈，我都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我就，所以后来就，我记得有一年是教会有一个 mission conference。那个教会很大了，所以教会就有 mission conference， 不是请一个讲员来做分享，哦，他们好几班啊，好几班啊，有大的有小的，哦，有主题讲员，好像一个联合教会的这种 conference 一样。那我问你们，哦，这有大班有小班， 我问你啊，这种骄傲的人会去哪一班啊？一定不会去听有名讲员讲道，因为他骄傲嘛，他怎么可能去听有名讲员讲？有名讲员算什么？他一定要去听那个最没有名的人讲道，他锄强扶弱嘛，对不对？他这算什么啊？我觉得这可是非常有意思的见证。我就跑到听了一个人去讲，那个人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名不见经传。我就坐那里，也小猫也几只，对不对？他也讲，他讲说他在台北传福音。我说哦，台北，听过听过。好，他就讲说台北，他跟他夫妻去的时候没有孩子，这对夫妻没有孩子，年纪已经中年了，没有孩子。结果夫妻在那个地方得了疟疾，疟疾就打百字，打百字，就打百字，神有恩典，一个双百，一个单百。就一个是一号百，一个是二号百，一个三号百，一个四号百，所以都可以做工。哎，上帝让你生病还想到他的工作，你看很厉害啊！啊，他就是这阿莫这个事情就来。那有一天呢，他知道他是双百的嘛，哈，双数的那一天，他应该去走路要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地方，跟那个瓦邦的人、瓦族人传福音，讲，你知道去传福音，去讲道去。可是那一天下很大的雨。雨下得很大，太太那天打摆子打得非常非常辛苦，他就怕说万一我不在，我太太会不会出问题，他都不知道。他就跟上帝祷告了，他说上帝啊，可不可以今天让我不要去，因为我太太实在是很辛苦。诶，他祷告里面神就跟他讲说，瓦邦的人、瓦族人、土人哈，没有手表的，他是等到人来才走的，那你让他再等，是等你等到你什么时候去？等后天再去是吗？因为明天换他白吗？那到后天再去，你要等到后天吗？好，他知道神不让他留在这里，所以他就当然就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就披了这个雨衣，穿着鞋，把他太太交给隔壁的阿婆，他就出去了，一边埋怨一边走。他在山上走的时候呢，他看见那个山谷里面那条路，就这么一条路到那个地方去，这一条路而已，居然有人在那里走。他说这个平常很少人走，今天还有人走。他说既然要走那么远的路，赶下去跟他做个伴吧。所以他就赶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赶到他了。赶到他的时候，你跟人讲话的时候，是不是要先看那个脸，打声招呼嘛？因为一定从这个村庄出去的嘛，他一定认识的嘛。所以他一转头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去走去那个村庄的人是他们村里面最有名最有名的吸毒的人，他毒品用完了，他今天要到那里去，你知道你有金三角，你这个卖毒的那个地方，现在要去那里去买毒品。哎呀，他说我心里面大受责备。他说你看人家为了毒品下大雨都可以去，我为了福音怎么样？我跟神埋怨说我不能去。他说我心里大受责备，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他在上面一讲呢，我在底下就坐不住了。我说人家为上帝在那拼老命，我们在美国坐着沙发吵架，这像什么话呢？怎么接受上帝的审判呢？所以那一天我认罪悔改了，整个人改，整个对事工的看法改变。我也去跟那些我认为我得罪他的人道歉，我说我错了，我应该是个弟兄，我应该顺服。以后你会看到是最顺服的人，所以我改变了。Conviction， 福音事实上是个 conviction。很多时候我们不懂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记住一件事情：我们要在上帝面前与神面对面的。你说的每一件事情，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话在上帝面前不交账的。弟兄姊妹，这可怕不可怕？我是觉得相当可怕，相当可怕的。我前几天跟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还有英文儿童的牧师，他现在因为我们没有英文堂牧师正在聘，那么他也说去跟他们学员他们在一起。那我们去住那个家里面的都是放低啊什么那些哈，家里面有好多好多的 game 啊，整个柜子，好几个柜子都是 game， 整整齐齐摆在那里哈。 哎呀，我就叹口气，我说这要花多少时间玩啊？因为我们那个 youth pastor 也玩 game 的，就跟孩子一起玩。True story， 而且他是全美国 top five fantasy sports 的得奖人。你看他看多少的 sports， 可是他是英文年轻的牧师，还算是不错的牧师，多可怕！可他拿奖的时候，他还敢在 Facebook 上 post， 表示说他认为那个是没有错的。那一天我就跟他们讲一句话，我说是 game 很多，我说问你们哈，你们玩 game 的时间还有去传福音时间哪个比较多？没有人敢讲话。我上帝审判你的时候，你怎么跟他交账？不敢讲话，因为他没有 conviction。因为很多的美国的传道人现在都是为了个职业当传道人，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当传道人，因为牧师是爸爸是牧师，所以他就当牧师，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要传，他以为平平安安的大家把孩子带来，哦，大家很高兴，这就是传福音的工作。其实不是，福音的工作它本身是 conviction， 是个委身的事情，可是我们失去那个意向了。所以上帝给以弗所教会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给丢了，你在什么地方爬起来跌倒，你要在什么，你要再爬起来，你要再一次认罪悔改，洁净在上帝的面前，不要轻轻浮浮的过每一天，因为我们现在过的每一天在上帝面前都要交账，你敢交账吗？这是我问你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常给我讲，牧师你要睡觉啊，我看你整天搞，晚上也回答问题，你不睡不行啊。我说是啊，我要睡了，我要睡了，我要睡了。我心想一件事情，我说主啊，我总是尽我的力量吧，不是最有才能的，但是我总可以尽我的力量吧，这是我的 conviction。 不是，你不需要是最好的， but you do your best， 这个我敢在上面前讲， I may not be the best but I'm doing the best， doing my best。你可以说 your best not enough， 我说 fine but God says enough， 因为我算是寡妇，我奉献两个铜板也比你奉献那些还多，因为上帝是看我尽上本分的问题，这叫 conviction。 福音就是需要一些 conviction 的人去传，那么人家从这里领受了福音 的结果就会不太一样。我赶快再讲最后一个行为见证哈，福音里面是大家，这个是大家比较懂的，这是大家比较懂的，是行为见证。其实福音的本身说的不是只有话语，很多说的时候是基督徒。我最近前几天去看了一个人，他先生要提出离婚了，一大堆，哦，跟师母两个人啊，就去跟他，人家陪着我们跟他们谈，跟他谈。他说他先生受过洗，可他不太去教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看见他以前在 Penn State 的时候啊，多少朋友都爱主，都爱主。他说他现在他完全看不起他们，他们说他们是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这一句话让我很提醒，我说基督徒有多少是做的是一套说的是一套，查经的时候头头是道，生活起来胡说八道，有没有？我那时候有非常大的一个警惕，我说是啊，福音为什么传不出去？因为人家看不起基督徒。为什么出绝教会福音传得出去？因为圣经说他们都得众人的喜爱，众人惧怕教会，有没有这个话？害怕又喜欢。生命的见证是福音的一个能力。什么事情？福音写在哪里？福音写不在那个讲员的口中，福音写在周遭的基督徒的每一个行动的里面。这件事情使得我们把福音传得出去，可是有时候是相当困难的，对不对？我最后我还是讲个故事，我就想，我知道大家累了，明天再来 OK。 有一个厨子，基督徒厨子，他一个女人蛮爱煮的，结果在教会里面受伤害，啊，基督徒在教会受伤害也蛮平常的，啊，那以后就不想去聚会，他爸爸就让他休息吧，隔几个礼拜都不去也不是办法。后来父亲就跟神祷告，神就给他个智慧， 跟他的女儿讲话，他说：“妹妹，你来帮爸爸，爸爸好吗？你帮一下好不好？”那么女孩子很乖嘛，爸爸没得罪她。她说：“好，你要做什么？”她说：“哈，你就给我烧三锅开水好不好？”那妹妹就说：“好。”她说：“开水开了，让我知道。”啊，她烧了烧了，哦，爸，开水开了。她说：“哦哦，好好好，你那第一锅里面呢，哈，你不要放七个鸡蛋在里面好不好？”妹妹说：“嗯，好好，七个鸡蛋就七个。”她说：“对对对。”她就从蛋夹子拿就七个鸡蛋摆了。他说：“然后呢？”哦，他第二锅呢，你帮我放一个萝卜进去啊，把切一下，也不用削皮哈。啊，你就把它头切一切，尾切一切，把它切成块，你就放在里面就煮了。老张哈，他就把切了一下就放进去了。他爸，那现在呢要加什么？他现在先不加哈，你就等那个熟了给我讲啊。那第三锅呢？第三锅把火开小哈，一点点火就好了。我等一下就要叫你做。那妹妹很乖，在那里看。啊，爸爸爸爸，那个这个蛋熟了。他说：“哦，你怎么知道蛋熟了？”他说：“硬了，我敲了硬了。”哦，对对对，让他把火熄了。那过了一下子，他说：“爸，那个萝卜也熟了。”爸说：“你怎么萝卜熟了？我刚戳它烂了。”爸说：“对啊，是啊。”他说：“你看，有些在热水当中硬了，有些热水当中软了。”那基督徒不是不会有困难的，基督徒有些遇到困难了以后，有些硬了，有没有？可是有些软了，跟着世界走了。这女儿听懂了，哦，她爸，那第三锅你要做什么？爸说：“哦，对对，忘了，爸，主要是火再开大一点。”他说：“开了，啊，那个地左边那个窗柜子上面有一个咖啡哈，你把它拿来挑个。”几勺进去哈，三勺吧，啊，那女孩子看着就咖啡就三大勺，啪啪啪就下去了，然后就把盖子盖起来，然后就放上去的时候就说这么一句话：“哦，爸，好香哦。”他说：“是啊，是啊，好香哦。”啊，那咖啡现在在哪里？妹妹把那个咖啡打开，没了。说：“女儿啊，就是这样子，它没了，香了。”懂这个道理吧？为什么见证没有？因为我还在啊，因为我不是硬的，就是软了。可是呢，香味是从没有的人出来的，所以有人都闻到香味，就说好香啊，好香啊，所以人家就信了主。这是福音，这保罗用了几个很特别的词，讲这么一个，从福音在你们当中，不是在乎言语，不是我单单我跟你们讲的这些话语，乃是在乎全人。他是有能力的，能力在爱的里面，在谦卑的里面。他想说，那是在乎圣灵的工作，借着我们的圣洁，圣灵借着我们做的超自然工作，我们不明白的事工。他说，其实福音是怎么样？福音其实充足的信心，是你一生你的委托，因为你这样的心，你这样的行为，你这样一生的托付，把很多人吸引到他上帝面前，以至于你的生命的里面，你的生活的见证，把人完完全全带到上帝面前。所以圣经说，有人看见你盼望，就跑来问你哈，问你生命盼望的缘由，就是温柔的心来回答他。这是福音的传福音的方式。那么今天我们只讲第一堂，我底下明天我继续再讲义人跟义道。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义人是从福音产生的，宗教徒基督徒是从福音的信息产生的。福音的信息跟福音不太一样，福音的信息不信主人也能讲，因为他关乎耶稣基督的死，关乎耶稣的，他可以讲一套东西出来。可福音却是个生命的彰显，我讲的这一些都是生命的彰显，只有生命会带动生命，话语不会带动生命。所以无论你牧会也好，你带你弟兄姊妹也好，学习一件事情，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到三节说，我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若不手一手拉着上帝，我们没有办法把弟兄姊妹带到上帝面前来。所以你一定要从，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假如你说我几十年的基督徒，我就教导一件最基本功，读经祷告。 一定要有得着你才离开上帝面前，没有得着你就在那里继续跟神交通，直到你脸上发光，你下来的福音就见证你是个光，就传给周遭的人。因为面对神是这些的基础，是全能的基础，是圣灵同在的基础，是你委身的基础，也是你生活见证的能力。假如没有那个东西，弟兄姊妹，我们所谈的方法怎么教，我现在明白一件事情都没有用处。我们祷告。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是有限的，我们灵力有限，我们能力有限，我们精力有限，但主你话语发出不会突然往回，你借着个笨拙软弱的仆人，你总要把你的道放在你的众儿女的身上，因为你改变了一个，你就能够改变一群。主改变我们，洁净我们，在你面前让我们立下心志，一生为你所用，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主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出来，不在道理上争辩，却在生命上显出你的荣美。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机会一起来思想你的福音，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